感谢主，荣耀归给他，因为今天是我们普天下的教会都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再一起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你的跟随，连每一个人都应该赞美你。主啊，神的众儿女也应该赞美你。谢谢主，因为在今天的日子，普天下的教会在这个全地上千千万万亿万的那个信徒都在这里一同做见证，我们一同来聚会，我们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谢谢主，这个是200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纪念你。今天我们也参与在这个敬拜见证耶稣的复活的行列的里面。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的人生真是没有意义，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短暂。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已经战胜了死亡，你带来复活的生命，你也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的盼望。所以我们谢谢你，愿意我们今天一起聚集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感动我们的心，你打开我们的心，你让我们能够有听的耳朵，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愿你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我们在一生的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的话，我们学了好多不同的东西，也可能也学了好多的学问，但是有多少的这些学问，有多少能够听到的东西，能够使到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价值呢？主啊，帮助我们明白，唯有你的道是永存的，唯有你的生命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唯有你的复活能够使到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一同敬拜，一同的等候， 一同的仰望，愿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大大的使用感动我们众人，也帮助你的孩子。我们何等不配讲你的道，但是我们求你的主，我们的主，你既用大能的手，你托住我们，你让我们一同的来到天上，我们能够听到天上的言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姐妹，今天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题目是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我们在复活节，我们一定很自然就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严格来说，我们今天不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因为我们是讲哥林多前书的15章。有些人有个误解，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你回去再小心看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5章，它的重点不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的重点是讲到我们的复活，应该更准确的来说，哥林多前书是讲到死人的复活。我这样讲对对吗？那个发音啊，死人复活，死人是死去的人的复活，死去的人，讲我讲对吗？我不用把那个死，这个就你知道广东人啊，哥林多前书是讲到死去的人的复活。他重点不是讲了耶稣基督复活，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讲？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有没有？我说哥林多前书这重点不是讲耶稣的复活，你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没有人哈。我说哥林多前书15章是讲到死去的人的复活，这是他的重点啊。所以呢，我愿意等一下，我暂时不读这个圣经。等一下，我们因为有好多圣经，我这里是说哥林多前书15章。全家紧张圣经很强的，我们不能马上就跟你读哈。那么就从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这个，所以我从这个复活节就让我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就触发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呢，我想问你，从这里开始，可能你难得能够思想这个，你有没有相信你自己会复活呢？你相不相信你自己会复活？明明说相信啊，明明，当然他信主了，我说这个复活不是指精神复活， 而是指具体生命的肉体生命的复活。这个人今天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死去以后可以复活吗？我就说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的身体会不会复活？我相信按我们人的经验是什么？人死了就死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复活吗？你还想到你去参加一个的葬礼的时候，那一般很低层的葬礼，就把那个身体都放在棺木的里面。这个棺木还有什么？你放下去之后还有什么？一很重的一个盖把它盖住的。你复活怎么起来啊？恐怕都推不起来。有些人死在海里，都被鱼吞了，怎么复活了？有些人被火化了，那怎么复活了？这是不要想到那么深，我们都自己就想到死了怎么复活了，这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哥林多前书就让我们细想这个问题，他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对于基督徒呢，我们还是要想的，你会相信你的复活啊？复活吗？我相信你，好多人相信，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如果你相信基督复活，你复活的根据是什么？你根据什么相信基督复活？还有不但是你根据什么来相信基督复活，你相信身体的复活对你今天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吗？这是可能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可能我们好多人说，我说我相信我们复活，因为耶稣复活了，我相信我们复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这个你会复活这个事实，会对我们今生带来什么影响吗？这个就比较深远一点了。基督徒好多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相信将来会复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会复活，但是这个复活对我今生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有侍奉上帝很困难了，或者说我还要去犯罪啊。那么这个复活，将来这个复活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就太小了，对不对？那今天我就愿意跟大家一同来细想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复活啊。这个如果你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不是基督的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处理的是死人的复活。这死人是特别是讲什么？讲信徒死去的信徒的复活。我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来想。那这个我再讲这个死去的人复活是讲到什么复活呢？是身体的复活，不是指灵性的复活。严格来说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有人说，有学者说，哥林多前书是讲到基本讲到身体的书， A book about the body。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5到7章讲什么？5到7章是讲到人的身体怎么用，你用来过特别在这个婚姻的关系的里面，你的身体怎么用？如果没有婚姻的关系，你的身体怎么用？有些人在婚姻关系里面他犯了奸淫，这可以继续下去吗？这是奸淫是用的身体。那么还有5到7章除了讲到奸淫之外，还有讲到信徒的嫁娶，你嫁给谁呢？你娶谁呢？这都是关于身体，对不对？因为结婚了是两个身体的结合。5到7章8到11章呢？8到11章是讲到，也是讲到身体，你吃什么，你喝什么？8到11章讲到这个问题。12到14章也是讲到身体，不过他转了一个重点。他用身体作为一个比喻，就讲到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教会，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有没有注意这个身体。那最后就来到15章 十五章也是讲了身体，但这个讲到身体来到十五章就来到了高峰，就讲到我们这个身体死去以后还可以复活吗？如果复活以后，他如果我相信这个，对我今天这个人有什么影响呢？也就是说对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怎样使用这个身体有什么影响呢？这哥林多前书是这样啊，所以你用这个身体去抓住它啊。那么这个身体的背后整个思想是什么？整个思想是圣洁的问题啊。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活这个圣洁的生活，在夫妇的关系的里面或者圣洁的生活啊，在我们使用身体上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在我们教会这个身体的里面过着圣洁的生活啊，因为在将来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完全变成荣耀了，完全圣洁了。所以哥林多前书你可以这样看它啊。所以啊，起码我希望你暂时相信我这样讲，因为可能你习惯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到耶稣的复活，甚至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也是讲耶稣的复活啊，当然里面要提到耶稣复活，但保罗就重点不是在里。好，我们看下去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啊，如果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哈、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叫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代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我们还要下去哈。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的伤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屈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存，你们也如此信了啊。来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既存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我们暂时在这里哈，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那最后这一句是用来证明，虽然前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我们讲了当日所传给你的福音，第一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啊，就在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来到最后这里，他说既存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啊，请注意这句话，他没有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基督复活的事，他不是这样说，有没有注意？他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个死人复活不是指基督复活，这个死人复活是指我们这些死的人、死去的人复活，没有这个事情。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人这样说啊，所以从这里你又看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重点不是讲基督复活，重点是讲到死人复活，没有这个死人复活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基督复活很严重，没有死人复活也同样也严重。那我们读下去哈，十三节哈，然后这里保罗就开始辩论这个事情，他说一起来哈，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靠基督挤在今生乐了几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吧？读到这几节呢，你就可能就混乱起来了，对不对？到底他是讲谁没复活，谁不复活？啊，他要讲基督复活，你能讲死人复活，你就混乱起来，啊，所以困难在这里哈。啊，我们先看下去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信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里，啊，这是刚才那一节。既全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就是说在你们中间呢，他说不是在外面的，不是在教会外面的，是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城的教会里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啊，到底是什么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信仰？保罗是抓住这个问题来跟他们讨论的。啊，现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没有绝对的答案，到底他们为什么说没有死人复活？啊，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思想，就这样说，就他们以为信耶稣已经有新的生命了，既然有新的生命，就等于复活了，所以就不要等将来复活了，可能是这样想，不是说信的人就永生了吗？对不对？如果有永生，那么就新的生命就开启了。如果有永生，就等于复活了。所以有可能有这样思想啊。那起码呢，当保罗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觉得，诶，这个不对，这跟我们说从基督耶稣领受信仰不一样。因为基督耶稣领受信仰，虽然讲到人有新的生命，有永生，有重生，但是也还有将来身体复活这个事情。如果是说今天有新的生命，有重生，有永生，就说不用将来身体复活，这是错的，很严重的错误啊。那么类似的问题记得吗？在新约书信里面，其中呢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举个例子，提摩太后书反映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那提摩太后书有些信约里面，保罗这样讲，他说大家提醒这个提摩太，他说我们特别看十八节。就讲到有些人，这些人是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当教士的领袖的，他们在讲错误的教训。那么他们讲什么？这十八节他们说，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什么叫复活的事已过了？复活的事情已过，不是说没有复活，而是说复活已经发生了。复活已经发生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些人还没有死，但是复活已经发生了。所以你看见初期教会有类似这些问题，讲到复活，可能有人说没有复活，死人不会复活，将来不会复活。另外有人说复活已经发生了，既然发生，很可能就是说将来也不用再复活。所以有类似的问题，看见吗？那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保罗的回应也是在提摩太后书这里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讲到什么？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生命与耶稣同死了，但是你就会什么？你也必与他同活，也必与他同活。我特别用英语这里啊，他说 ，It is trustworthy statement. For if we died with him, died 是过去的，已经死了。然后呢 ，We shall also live with him. 我们将来也必定会跟他一起活。如果你将来必定跟他活，是什么时候？是讲到你复活的时候。所以你看呢，提摩太书、哥林多书都有讲到什么？死人可能没有复活，将来不会复活，或者复活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复活是一个问题啊，复活是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今天能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举例子，几天前有位八十几岁的姐妹就跟我讲电话啊，是我从前的教会的啊，我还跟她联络讲电话。然后她又问我，牧师，我不明白，因为圣经说 这个帖撒罗尼迦书说，论到睡了的人，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是睡了就死了，那么这个人就死了，那么又怎么跟耶稣在一起了啊？那么将来怎样呢？所以我们对于关于死去以后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想法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关于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彻底的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再回来，关于耶稣基督，哥林多信徒他们信什么啊？哥林多信徒信什么？那我们看这个十五章第一节，我的意思，到底关于耶稣基督他们信什么？现在不是讲关于自己身体复活，是关于耶稣基督他们信什么？这是他保罗的基础。我们你听我读再看啊。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然后第十五章第三节他就再讲了，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什么？有三个重点是什么？第一，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而且埋葬了，第三，又教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他说，不去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信什么？哥林多的信徒信什么？三个事情：一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埋葬了；第三，又复活了。所以他们相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没问题。信耶稣复活对他们来说是没问题，对自己死的人复活，他们有问题。记得吗？那保罗在抓住这个，你们信什么？我从前传给你的吗？你们就这样信了。那好了，我们这样。那是保罗在这里呢，我就从今天可能我只能够用两点或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可能时间不够。我先从第一点先跟大家讲。但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不但是跟从前的人讲，也跟我们讲。他就讲这个重点是什么？从基督的复活证明死人的复活。从基督的复活证明死人的复活。我通常我们说哥林多前书讲到基督复活，对不对？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我们以为就是讲到基督复活，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保罗是讲基督的复活为了证明死人会复活这个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保罗首先肯定了哥林多信徒相信基督的复活啊，所以他说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就如此信了，对不对？他肯定了啊。那么哥林多人看这个信的时候也接受了，对不对啊？然后啊，他肯定他们的这个基督的复活啊。不过呢，虽然他肯定了，肯定他们相信了，肯定像他们相信基督复活了，但是保罗呢还觉得好像不够，他再去证明耶稣的复活啊。讲到耶稣复活就是这个原因，他为了肯定这个耶稣的复活，再去来证明他的复活啊。那么怎么样证明呢？我们离开一下，我们出来一下，我们想，有些人说。你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啊，讲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啊，这是不可相信的啊！如果要我相信，你给我什么证明呢？给我证据，有没有这样思想啊？或者如果就是你不讲这个耶稣复活，有些人就是自己讲基督教这个信仰，你什么证据证明给我看，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讲基督教信仰，我们整个的信仰啊，其实如果要证明呢，重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证明什么？证明耶稣的复活，证明耶稣的复活。那问题是你怎么样去证明耶稣的复活？那么有些人就要求了，如果要证明你的信仰，证明耶稣复活，你非要给我一个科学的方法不可。科学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都是讲科学的方法，对不对？这个时代是讲科学啊，好像科学是唯一的标准 啊，科学的唯一的标准啊。那么今天人什么叫科学的方法呢？有没有什么概念？科学方法是什么啊？科学方法有人这样说啊，我们呢举例子，我们观察，我们先观察一个好像天文的现象，天文学啊，天文的现象做观察，然后呢我发现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提出一个的理论，一个假设，对不对？一个理论来提出一个 theory observation and then 一个 theory 啊，或者一个 hypothesis 啊，你看这个问题，你提出的理论来去理解它。好了，你的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去实验啊，就一个实验去证明它，把这个事情放在实验室里面去证明它。还有这些实验是可以什么？这些实验是可以重复的，如果不能重复了，这实验就是没效了，对不对？第二是什么方法？这是科学方法，对不对？这是科学的方法。好多呢，科学的研究里面都用这个方法，好像物理学的、化学的都用这个方法，对不对？啊，都用这个方法。但是呢，要小心，这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不是只是这里所讲的啊。科学方法有好多种的啊。我1995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我就在路上遇到一个教授啊，他那个教授叫 T.F. Torrance 我就遇到这个教授，他就从大学神学系里面走下来，那他也是80几岁了，我就刚才走上去跟我太太碰到他，我碰到他我非常高兴，我就他不认识我的啊，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啊，然后我讲了一句话他就最喜欢，他说我说你是 Torrance 教授吗？他说是啊，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说啊，我的儿子就是叫 Torrance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读你的书，我非常的爱慕你，所以我就把我的第一个儿子也称呼 Torrance 啊，是这样。然后第二天呢，这个 Torrance 就跑到我家来探访我。过了两天呢，他的妹夫也来在我家里探访我。他的妹夫是一个医生，那是叫 Bobby Walker 啊，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了。为什么讲到 Torrance？ 谈到 Torrance 这个事。他这个人呢，就在他的大概20-30年前呢，他就得到一个叫 Templeton 的一个奖。Templeton 的奖是非常有名的，在英国，可以去仅仅次于这个诺贝尔奖。那么他为什么得到这个 Templeton 奖呢？他就给他做这个科学与神学之间的贡献。他在科学跟神学的对话里面有贡献。所以呢就给他一个这个奖 Templeton 奖。那么他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就研究什么叫科学的方法。什么叫科学的方法呢？他说我们平常以为观察、理论、实验是科学方法，他说这是错误的。这是其中科学方法里面的一个方法。真的科学方法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真的科学方法是根据你所研究的对象的特点来提出一个方法来适合你所研究的对象的。听懂我说吗？有没有太抽象啊？根据你所研究的对象的特点来用一个适合这个研究对象的方法来做研究，这叫科学方法。如果你的研究对象不同呢，不一样呢，你所研究的方法就不一样，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吧，对不对？也是几十年前，我就写一个信给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也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这个人叫杨木谷，听过吗？杨木谷，那么他写了好多书，100多本书的。啊，他很厉害。那么我就请教他一些问题哈，然后他回答我了，然后回答我他用了大概10 pages 10张的原稿纸， 就回答我。然后他一开始就说了，他就说很谢谢我哈，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在还没有得到我同意以前呢，他就把我这个回答了，就发表在一个报刊的里面，一个杂志的里面。啊，那后来这个回答呢，就这个发在这个报刊里面这个回答呢，就成为他的其中一本书的一部分。啊，那个题目呢就叫回答中强，我是冯中强回答我。你找到这本书，找到这个文章。啊，那么他也是跟这个 Torrance 啊也研究啊，他讲什么呢？他说他在做个比喻，有个医生，他是解剖的 surgery 的。他医院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倒来倒去，然后这个人有他说这个人有病哈。那么他就做了安排，就把这个人带到这个 operation theater 手术台的上面，把他切开。啊，那切开以后呢，啊，问题来了，他以为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看看里面有什么问题，打开来看看，对不对？啊，当然是一个故事，不是真的，它是一个比喻嘛，啊，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要这样的人，你肯定死了，啊，对不对？嗯，然后这个杨牧谷就说，原来这个病人的问题啊，不是在肚子里的问题啊，这病人的问题是头脑里的问题啊，他神经病的问题啊，精神病的问题啊，所以你的方法不一样啊，你用的方法不一样，你要找一个 psychiatrist， 你不是这个解剖的医生，你按照这个病人不同的特点状况，你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它？那么好了，我回来刚才我们所讲了，保罗在这里要证明耶稣的复活，用的是什么方法？我还有建议，我写下了，保罗说用的是一个见证人的方法，也就是神用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是见证人的方法啊！如果按一般人的要求，我一定要科学方法，要观察，要理论，要实验，那么应该怎样？我们就必须要做要求。耶稣啊，如果你要我相信你是复活，我希望你今天再去死，你要再去复活，让我看见我就信了，对不对？这要求是很没有理由的，这要求是霸道的，这要求你肯定得不到答案。那上帝怎么用这个方法呢？我前两天我在我们老人公寓讲过这个。这里都有一些公公婆婆，对不对？我用一个跟你们太深的关系。如果你的孙子来探望你啊，如果有一天你的孙子来探访你啊，那么他停了车就到你家探访你。那但是他停的这个车突然间被一个喝醉的人撞了。啊，因为他就准备跑了，他撞了。啊，就准备跑了，但是那时候我刚刚在。我就看见这个人把你的车撞了，我就抓住他，我就报警啊。那么你下来你知道你就可以告他啊。那么请问来到法官面前，法官要听谁讲话？听你讲话还是听我讲话？肯定是听我讲话，不是听你讲话，因为你没有看见，你跟你的孙子没有看见，我看见，所以我是什么？我是证人，见证人 ,witness, 看见事情发生的人。啊，所以这个人呢就被判罪，他要赔钱给你的孙子。这个方法，见证人的方法今天还在用的，对不对？见证人的方法今天还是用的，这是什么方法？也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是针对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一次过发生，不能重复的，就用这个见证人的方法。撞你的孙子这个切这个事情不能说啊、法官说让我再看一次再撞一次我才相信这是糊涂了，对，没有人这样的，对不对？你要证明这个切被真的这个人撞了，你找到见证人就可以了。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这样，保罗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他下面怎么讲啊？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传给你第一次等，然后他又说什么？第十五章五节，他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显什么？显现他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他 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回来显现让他们看见。那显现给这些人看见，这些人成为什么人呢？这些人成为见证人，看见吗？他后来一席显给500多弟兄看，一席之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代半到现在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代半到现在还在是什么？如果你不相信，你去问他们，有500多个人，他就其中一代半现在还在，就大概有几个，我算他有251个，一代半了嘛，好不好？一代半了。majority。你不相信去问他们，这是见证人的方法。有些人在这样的理论了，有些人理论了。他说初期教会人说耶稣复活了是他们幻想出来的幻觉，不单只是 imagination， 而是 illusion， 幻觉，明明没有，但是这个突然间产生幻觉，说哦，我看见耶稣了，天天在想，就想到啊，他还在，对不对？那这里500多个人一同的幻想吗？500多个人一同的幻觉吗？不是，所以保罗这里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他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在最后显现的是显给谁呢？显给我保罗这个人看，那保罗是什么人呢？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世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人？他说我就是见证人了。你看我其实我今天做使徒是应该是最小的一个。我是什么人呢？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我从前害基督徒的，我从前反对基督徒的，我从前是反对耶稣的。但是我今天我信了，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见了，我这些见证人看见，我希望你因为我这个缘故你也相信。你抓住这个是一个确据。这个保罗辩论的方法。那最后可能还有怀疑的人说，切，这写在圣经里面，圣经本身就不可信。这没话说了。对不对？你说保罗这些见证还是写在圣经里面，圣经就不可信。就没话说了。但是也不是没话说，你知道吗？有一个研究历史的学姐，她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如果你要怀疑新约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历史的记载，那么你应该更加要怀疑整个西方文化的记载，西方文化的历史的记载，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吗？我们今天对中国的历史的资料是从哪里来啊？就是历史的文献，对不对？你看历史的文献就看啊，我小的时候还在书店里面买司马迁的史记啊来看的看一看，虽然好多看不懂。那么这史记就告诉我们从前的好多的中国的故事了，孙喜王了。你怎么知道有孙喜王这个人呢？你靠历史了，你就靠了文献了，对不对？西方呢也是，但是这些文献呢，知道吗？这个学者就说比较起来，如果你把它比较起来，你发现什么？从前这些关于中国历史、西方历史这些文献，可能数量上还是比较小的，但关于基督教信仰这些文献呢，好多。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抄本，有 text 啊，有几千本抄本。如果你要怀疑这个圣经的记载啊，你就怀疑整个西方文化了。就这样，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这个保罗所强调的这见证人的方法。所以保罗呢就用刚才所讲的方法，这个突然间有白的第三，这个保罗的逻辑 Paul's logic 千万不会说牧师啊，你今天讲得太深了，其实今天讲得很浅的。如果你觉得深呢，应该是学习就是了。因为他就是这样写，我不能不这样讲，你知道吗？那最后我讲保罗的逻辑是什么？ 保罗的逻辑，有没有读过逻辑？我中学一年级读逻辑，有没有？啊 ，P imply Q， 那么非 Q 就 imply 非 P， 对不对？最基本的逻辑啊，对，最基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下去啊，上面怎么讲了？所以保罗逻辑 P imply Q 等于非 Q 等于就 imply 非 Q， 对不对？最基本的逻辑。如果你这不懂，你不能读计算机啊。最基本的啊，那具体来说什么？基督的复活就带来死人的复活。保罗是这样讲。那么，请问基督的复活，他们相不相信？相信。所以我突然看到一开始就肯定了。所以基督复活带来死人的复活。所以反过来呢，死人如果不复活呢，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反过来就是这样说，对不对？这个保罗刚才所讲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基督若没有复活，死人若不复活，就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如果死去人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啊，所以带来荒谬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你的信就是徒然，你在罪里，你是可怜的，你的人生是可怜的。这保罗是在这样证明。保罗是一个上帝使用的一个知识分子，知道吗？真的，他不是比的，他比的是打鱼的，他不是约翰，啊，保罗实际上很严谨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刚才讲了，啊，非 Q 就非 A 啊，非 P，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推论。哥林多人说没有死人复活，保罗说这个很严重，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但是基督复活是你们相信的，不可能的。那基督没有复活，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你也不是这样信嘛，你是信基督复活。但是如果没有复活，你的信就是徒然，你就扔在罪里的里面。那么今生就很可怜了。那么举例子，怎么可怜呢？今生怎么可怜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了？你听没听懂？听得懂这句话？首先看了，这为谁受洗啊？为谁施洗啊？洗人吗？错了，没有，这里没有说为洗人受洗啊。我说这里没有说为洗人洗的人施洗，有没有为洗人洗去的人施洗？没有。那么这句话是讲什么？我们不首先读了，我们就以为是什么初级教会的人呢，很迷信呢，洗去以后才为他洗礼，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如果你要我也可以考虑的啊，但是当然不是真理了。这说什么？不能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为死人受洗？为着死人，他自己去受洗。听懂吗？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呢，为着死人，他自己愿意受洗，这个就是为死人受洗，听懂吗？啊，为什么有人为死人自己去受洗呢？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想象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为着死人去受洗？那首先我考虑这死的人是谁，是什么人？肯定不是非基督徒，肯定是什么？肯定是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为着看见那个死的基督徒死了，他自己愿意受洗。可能他之前还没有想到要受洗，他还没有决定要受洗，但看到这个基督徒死了，他就愿意去受洗。现在可以看清明白了吗？哦，因为这个死去的基督徒啊，他的见证非常好啊。举例子，他愿意为耶稣死啊，他愿意为耶稣钉十可能钉十字架啊。因为他愿意耶稣被受逼迫啊，被迫祸害，结果死了。哇，这个信仰是很伟大啊！哪有这样的信仰啊？一个人愿意为自己死， 现在这个人死去了，哇，我决定我要学这个人一样，我就这样相信，所以我也愿意受洗，看到吗？这是最可能的原因啊，这是最可能的原因，听懂吗？听懂我说吗？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这个死人，这个人死去了，我就为这个死人去洗洗，不是，他是看见这个死的人，他的见证，然后他自己被感动，他结果也愿意去受洗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保罗说，因为有死人复活。因为有基督复活啊，所以还有一个，他说我们要因何时刻冒险呢？是谁冒险啊？不是自己，是保罗自己。保罗跟他的同工，他出来传道，他传道到了地步什么？他愿意为自己冒险。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保罗相信什么事情呢？保罗相信将来会有一个事情发生。这我这个人呢，虽然死去，我会复活的。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了，我这样做是白费了，对不对？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在历史里面，你看见有好多人都是这样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为这样的人，好多这样的人。这15章31节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基督的复活，他相信死人的复活，所以天天冒死。弟兄姐妹，这是最伟大的见证。我们整个信仰啊，不是放在迷信的上面，我们整个信仰是放在什么？在历史上耶稣基督复活了，还有整个信仰是放在我们相信，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死去的人也会复活，因此我们不惧怕，我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如果没有基督复活，如果没有死的人复活，我们应该怎样？15章32节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一般的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危险到的地步，罗马人派野兽跟他争斗啊，这样讲他啊。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气气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若死人不复活，我们气气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哎，这个不是今天的人的光景吗？这个、不是今天的人的样子吗？他觉得只有医生，今天有酒就今天醉了。就医生，就尽你的能力去赚你的钱，建立你的家庭，或者不，你不想这个也不要紧，就是无论就究竟我开心就是了，喝喝喝喝去喝就算了，因为他没有什么盼望，这是不是你的人生啊？是不是有些人的人生就这样？只有医生啊，保罗说不是这样，有死人复活，有基督复活。啊，我恐怕我今天不能讲下去了啊，所以我只接讲一点，我希望我留到下期再讲，好不好？啊，我们下期讲，要下期我们又讲什么？为什么基督复活会带来死人的复活？我下期讲啊，然后要进一步讲到这个死人复活这个让己是什么？这死人复活这个让己是什么？啊，那最后。这死人复活跟基督复活对我今生有什么影响啊？这是我们下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来感谢神，这个我们能够这样讲，因为什么？完完全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你坐在这里一同的见证。你可能没有我这样刚才要分析这个圣经的思考，但是我知道你心里面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对不对？那起码最基本就是够了。你相信，你跟我一起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带来我们死人的复活，啊，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盼望。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复活，啊，我们在这个复活的日子，我们纪念你，我们也感谢神，从前你的使徒们，他们真的能够为耶稣，能够证明耶稣的复活，因为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你给他们方法，这是你。 积极向他们显现，他们成为了见证人，他们见过耶稣的复活，然后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今天这个福音我们的耳朵我们听到了，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向我们发出的挑战，让我们细想啊，我们是不是接受你的复活的见证。主耶稣，愿你感动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真道。我们感谢你，再次为今天我们的崇拜献上感谢，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真的复活了。愿你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当中，愿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当中，愿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感动每个人的心，能够完完全的归向你。我们谢谢主，我们献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唱诗，三一颂，起立。祝福，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愿我们复活的主的大能，愿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的祝福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见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